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呀、啊，就不在这边啊，但是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啊，这个我想上个周六啊，那雅行姊妹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那我们就再回顾一下啊，我们就回顾一点点哈、啊。我们首先我们就来思想一下，那回顾我们看看创世纪里边，上帝来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他听见神的呼召啊，圣经记载的我们。就看见的是亚伯拉罕就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那我们也想到在以赛亚书啊，在那里边第六章，我们看见以赛亚他听见神的呼召，他就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但是我们来看摩西的时候呢，你发现上帝呼召摩西啊，可是摩西的回应却不是像亚伯拉罕像以赛亚那样的爽快，而是呢他是一再的推迟啊，一共呢啊第三章和第四章放在一起，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啊他有四次来推迟哈。我们就想，这么有信心的人怎么能有这样的经历呢？是的啊，这样一个信心的伟人，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次的，他是对神的呼召，他的推迟呢，是记载在第三章第十一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还是历历在目，还是很熟悉的哈。第三章啊，第十一节那里边，你看看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啊，那我们看见摩西，他这是他第一次的来推迟神对他的呼召，我是什么人？啊，我就想到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其实啊，我们如果站在摩西的那个啊，站在摩西的处境啊，啊，我们觉得摩西呀、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是情有可原的。想一想，40年以前，我相信啊，40年以前摩西所经历的，我想他可能还是历历在目的。啊，那这40年在米甸的旷野啊，他和这些不懂人语的啊，这个倔强的羊，你知道羊他是很倔强的啊。摩西和这些不懂人话的，就倔强的羊来打交道。我相信摩西呀、啊，他那点的自信和雄心都已经消失的啊。我猜想啊，他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啊。那取而代之的呢，你看见摩西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什么人呢，他就是那种啊自卑啊自怜，我是什么人呢、啊、那我们看见第三章第十二节，神就给他有应许啊，第十二节说，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神应许要与他同在。不但如此，神还把自己的名字来启示给他，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感谢主哈啊。那接下来啊，耶和华神又告诉摩西，他要在埃及行那些大能的作为。你看看神用这么多的心血来对摩西来说话啊，那摩西听到了以后， 他是否马上的就说阿们阿们，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们。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的哈。那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啊，可能会让我们心里边就咯噔一下，一下子哈，咯噔一下子。那第一节就摩西他就说出来了他对神的呼召的第二次的推辞啊，他不是阿们，而是第二次的推辞。那我们看第一节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摩西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看见摩西的话实际上是两个假设，不是两个假设，这是将来的事情。那摩西就有两个假设出来，他的假设是什么呢？第一，同胞必不信我，你看他说我肯定他们必不信我啊。第二个呢，他们不会听我的话。如果我们回到第三章，你看第三章十八节啊，那里神对他说，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你看神也用必言，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神说必听。那从神的话里边，我们看见神他就没有给摩西有任何假设的空间，没有给摩西留假设的余地。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呢，因为他不信啊，我们不是说他这种信不是那样的不信哈，因为他对神前面所说的话不信，所以呢，因着他的不信呢，就制造出来了一些假设的空间，所以摩西他就说他们必不信我。那今天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置身在摩西当时的那种场景，我相信呢，我们会对摩西有这样的假设，也会有理解的，也无视而是去谴责他的。你想一想，摩西他在四十年以前啊，他曾经那样火热的啊，来拯救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可是他的同胞却不领情哎，他同胞说什么呢？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我们记得不记得在第二章十四节？四十年过去了，我在想，可能那个同胞拒绝他的话，可能还是在摩西的耳边，还是清清楚楚的。他被同胞那样拒绝的痛苦，可能就成为他摩西今天的拦阻。这是啊，这个摩西第二次来推辞啊神对他的呼召。那我们看圣经从第二节到第九节，那神的回应，神不是好像神表现出了没有一丝的责备耶，而是神给了摩西三个神迹，就记载在第二节到第九节。我就想哪位弟兄或者姊妹可不可以帮忙读一下第二到第九节。
好，我帮你读，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 他必在你手中扔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的。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倘或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
好，谢谢文平姊妹，啊，感谢主哈。那我们就来看啊这几节的经文啊，是神给摩西的三个神迹。摩西呢啊，他不信神的话，而有的这假设，我们前面讲过的哈，神没有责备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好像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说他们是小信的人。但是这里边呢，耶和华神没有责备摩西，而是又给摩西三个神迹。我相信神给他这三个神迹呢，是要来建立摩西的信心。因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个信心，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神就用这三个神迹要来建立啊摩西的信心。那第一个神迹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让那个杖，摩西手中的那个杖变作蛇，然后呢蛇又变作杖。那我们来详细的来看一看，我们看见神问摩西说啊，神问没啊，这个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呢？啊，你手里是什么？摩西回答说，是杖。那弟兄姊妹，这个对话，那我们今天来要问一个问题，神明明知道摩西手里拿的是杖，可是为什么还要问摩西呢？我们大家可不可以，难道神不知道这是杖吗？什么还要问摩西呢？有哪一位 你有什么高见？你有什么高见？
我觉得哈，他是不是就让他确认一下，他手里的杖只不过就是平时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普通的一个棍子，先让他确认一下。
谢谢小美姊妹，是的，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就在想，摩西他想自己，他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来信他。其实摩西他更没有想到，他手中这个杖，这是放羊用的杖，他从来没想过这个杖能够成为他啊那个祝福以色列人的哈，让以色列人来信他的，起到这个作用的。因为这个杖太普通了，它是一个牧羊的杖，对于羊群来说，这个杖是有权柄的，对不对啊？对羊来说，这个杖呢是代表着权柄啊，这个杖能够引导，能够保护羊群。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手里的杖它是没有丝毫的用处的，没有丝毫的权柄。但是呢，神
要用这个对羊有权柄的，要用这个对羊有权柄的杖，要把它变成对人也有权柄的杖。变成了什么呢？在第四章二十节那里边说，神称那个杖是神的杖嘞，不一样了，这是神的杖。这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节也说这是神的杖。感谢主哈。那我们看见神吩咐摩西把杖丢在地上，那摩西就丢下去，这是很简单的顺服是吧？但是呢，因着这个很简单的顺服，哇，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杖就变为蛇。那摩西他就跑开。我们想一想，摩西在米甸旷野放羊放了四十年，我在猜想什么蛇他没见过呢？可能见过很多不同的蛇，但是呢他手里边有那个杖，所以他不怕啊，他不怕。但是现在呢，他手里边没有杖啊，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惧怕，然后跑开。神吩咐摩西要他拿住那个蛇的尾巴，那摩西，我们也感谢神啊，那个摩西抓住了，他就变作了杖。其实我对蛇我一点了解都没有啊，对蛇的知识都是在圣经里看到的啊。那我记得几年以前在我们家那个草地上，我真看见一个小蛇呀，很短的，我很害怕，是，这我从来没见没弄过蛇哈，一个很短的蛇啊，当时我也有点紧张。那当时一紧张的时候，我说奉主的名赶快让你离开，哇，那个蛇不知道怎么搞，它真没有了哈。那今天我在网上 Google 了一下，网上 Google 结果是什么呢？说拿蛇呀，抓蛇不要抓尾巴。我没抓过蛇哈，那网上说的，说你抓蛇不要抓尾巴，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神却吩咐摩西，让摩西呢去抓住他的尾巴。感谢神的，他摩西就遵命哎，他就抓住蛇的尾巴，我这个蛇就变又变成了杖。这是两个神迹，一是蛇杖变成了蛇，第二呢是蛇啊变成了杖。神说这个神迹啊，会让以色列人相信神向摩西显现的啊，这是第五节这里边说的哈。神说这个神迹就能够让以色列人信啊，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啊是向你显现的。那么神为什么给摩西这个神迹呢？这是我自己在想啊，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不是怀疑神的话，而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去问一些问题哈。那神为什么给摩西这个神迹？我就想，为什么神要让杖变作蛇，而不是说让杖变作别的什么动物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大家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因为是不是那个神那个蛇是一种特别的啊、一种代表一个那个外邦的神，然后呢，他用这个 办法了，就表明那个神的权柄是高过其他的神的。
嗯，哦，感谢主，谢谢小敏哈，谢谢小敏啊。原来呀，蛇是法老的保护神。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因为在网上有很多照片嘛，有一些图片的那个法老的冠冕，最突出的部分是什么像啊？蛇的像的，那个法老的冠冕最突出来的那个部分是蛇的像。神要这个杖变为蛇，蛇又变为杖，这个表明的是啊，这个不可一世的这个法老，原来他也是在以色列神的权柄之下。在人看来，法老哇，那可了不得，但是这样一位了不得的法老，他也是在以色列神的权柄之下。其实神也借着这个神迹来告诉摩西，如果今天你顺服神的话，你的敌人无论他多么强大，他在你面前都是毫无能力。所以感谢神哈，这是第一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呢，就是六到八节。六到八节是大麻风，那神对摩西说，把手放在怀里啊，然后拿出来给我装大麻风哈，要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大麻风就没了。这是这个神迹哈。我们对大麻风啊，虽然没见过，但是不应该是陌生的。我们在福音书里边，我们都看那个，我们都读过哈，在福音书里边啊，旧约圣经我们也记得乃曼的大麻风。那在这里边记载这个大麻风，可能和今天现代的大麻风是不一样的。现代的大麻风都是麻风杆菌啊所造成的哈，可是在那个时代，大麻风是指各种不同的那样皮肤的疾病。估计这个大麻风呢，在当时可能是，特别是那一代啊，都是啊很流行的啊，而且是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有根据的。怎么说是无法医治的呢？你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那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从主的话中，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大麻风呢，实在是无治之症。但是呢，神借着这个大麻风的神迹来告诉摩西，人认为的这个无治之症，在神能够让他得到医治的，神有他的权柄。你看神让摩西经历这个大麻风的神迹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必信第二个神迹啊。这是第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必信第二个神迹啊。我们特别注意神的话每一个字啊，必信就是一定的，没有问题的，你不用担心的。那神借着这个 必信第二个神迹，实际上是神给摩西的定心丸。那神为什么给摩西这个大麻风这个神迹，而不是其他疾病的神迹呢？那这个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疾病有多种，为什么神要摩西要有这个神迹，而不是其他的那个疾病啊的神迹呢？
那我想，他是不是就是、
啊、
他们因为摩西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那就是说这个百姓不听他的话，那这个大麻风呢又对以色列这些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能治愈，所以他就让摩西有这个信心。
嗯，好，谢谢小敏姊妹啊，感谢主哈，谢谢姊妹很好的分享啊。那我自己想到的呢，我想的不一定全面的哈，这是有时候比较狭隘。我想到的是啊，就是大麻风，它代表的是不洁净的。大麻风呢啊，我们看见旧约一个人要患大麻风以后，他就要什么那个就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它是代表的不洁净。摩西，我们想一想，摩西在第三章他看见在荆棘燃烧那个火焰的异象的时候，他要近前来看一看，但是神说话了，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也就是说，摩西他原来是不洁净的，他是不洁净啊，但是神能够使他洁净的，神给他一种方法，也就把鞋脱下来啊，那是神的方法，也就是说神能使这个不洁净的成为洁净，这个只有神能够做到的。第二方面想到呢，是这个大麻风代表的是没有指望的。一个人患了大麻风以后，那就是绝症的，那就是等的就是死啊，那是不治之症啊。想一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法老的奴役之下，我们从大陆来可能熟悉了，在法老的铁蹄之下，他们是活在没有指望那个悲惨之中的，没有人能救他们。但是呢，神，他以色列人的神，他有大能力来拯救他们，因为神的权柄高于法老的权柄，连法老也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我想到的哈，弟兄姊妹，我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想法，都是好的，感谢主。这是第二个神迹哈，那我们来看第三个神迹，是第九节，这个是水变成血。我们知道尼罗河对埃及人来说那是生命河，他被尼罗河呢就被埃及人尊为神。摩西将尼罗河的水变为血，这个表明不仅法老在神的权柄之下，其实整个埃及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神迹啊，和前面两个神迹我们来比较一下，饭变成蛇，大麻风，我们水变血和这两个神迹来比较一下，你就发现水变血有两个不同点。 第一个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水变血以后血再能变成血，没有哈。所以水变血这个神迹是不能翻转。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哎呀，很有可能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它象征一个咒诅的审判，这是一个咒诅的审判。第二个不同呢，神没有把信和这个神迹联系起来。我们看见杖变成蛇，蛇变成杖，啊，神说啊，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你们主的神。那大麻风呢，神说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都和信联系在一起。可是水变血这个神迹和信这个字没有任何的联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在第二个神迹那里边，神说了这第二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一定是信的。那第三个神迹它表明的是神一定要审判埃及的，啊，它表明的是神的审判。那我们看在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发现这里的用词啊，也让我们去思想。第八节里边有什么呢？有倘或。第九节里边有若，啊，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啊，有若。这告诉我们是原来神他也有假设呀。你想到前面讲那个摩西有假设哈，他说他必不信我，就他假设的想象的。那神在这里边，神也有假设，但是我们发现呢，神的假设和摩西的假设是完全不同的。神的假设是出于神体会摩西的软弱的信心，这是神对摩西那种软弱的信心的一种体会啊，一种理解。而摩西的假设呢，是出于他对神的话那种对软弱的信心，那种或者说不信啊，有点不信，有点太苛刻啊，或者是就是他的对神的那种信心太软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那个第十啊到十二节，这里边记载的是摩西第三次来推迟神对他的呼召。我们就把十到十二节我们来读一下，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便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这三节的经文呢，是讲的是摩西第三次来推迟神对他的呼召。你看第十节很有意思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啊主啊，哦，我们祷告时也会说主啊，但是摩西说主啊和我们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摩西这个原文的意思说是 please my lord， 他说是一个恳切的请求啊。他请求的什么呢？请求的是不要差我去。他恳切的请求神说，你不要差我去呀。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 摩西说，因为我数日无事能言的人，也就是说我不会说话的人啊，甚至我和你说话了以后还是不能言，还是不能言，因为我是拙口笨舌的。这是摩西啊，他在看自己啊，他在看自己，他就发现自己是不会说话的人，是拙口笨舌的人。其实我们想一想，摩西说这样的话，不是他谦虚，而是很有可能是实情，是实情的。虽然摩西以前，你知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是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那是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那是司提凡说的啊，说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是这40年在米甸旷野里放羊的生活，他与羊为伴，说话很少，如果要说话的话也是说羊能听懂的话。所以我就想，这40年不但他的舌头不那么灵活了，很有可能呢连他所熟悉的埃及的话，那甚至希伯来的话，摩西现在也跟不上形势了。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可能来到加拿大移民已经有一些年头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自己是有的啊。谁说？
有，我来加拿大讲。讲中文，讲那个，那我有家乡话，我碰到我家乡的了，我有的时候就根本就是结舌，就会转成汉语或者转成英语，就有这种情况。
谢谢文平哈，我也有同感。其实我出国已经有31年了，其实现在呀，我发现我中文水平，真的是不能说直线下降，但是真的是退步很多哎，有的中文字都不认识了。所以不是我自己乱说啊，真的是这样，有的中文字真不认识了。更糟糕的呢，有一些字不会写了啊，所以我现在我就强迫我自己听讲道啊，上主日学啊，我都要去记。这样呢也要我去要学习哈 啊去写，要不写糟糕了，有些字不会写了，只能用拼音啊，拼音没忘，只能用拼音来代替，你这哭笑不得哈。那我们就，我这年头才30年，你想一想，摩西放羊40年啊，他的言语能力再强，原来再说话形式都有大能，那这个40年，那个舌头也就变得僵硬。所以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摩西他说他拙口笨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哈。但是我们来看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回应是什么？啊，第11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眼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那神在这里借着这样的问话，这样的回应，其实神是让摩西来知道什么呢？神的绝对的主权， 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虽然我们自己有很多这不行那不行，但是你不要有任何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无所不能的主。所以神所期待的摩西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呢？是信心，相信神向他要信心，是你拙口笨舌，这个是不可否认。但是你要知道，神是造人的口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是第一。第二呢，神也给摩西一个命令呢，神给摩西的命令是什么呢？第十二节，现在去吧，去吧，这是一个命令，可能就是 go， 这是一个命令啊，这是一个清楚的命令。这个清楚的命令呢，他告诉摩西说，不要再推迟了，你没有推迟的借口。其实主耶稣也给我们大使命，那个大使命也有一个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实习等等等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命令摩西去吧，那今天神也给我们有命令，你要去吧。那直到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借口，忙啊，我要很多事啊，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也笨口拙舌，不会说很多事哈。所以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推迟的借口。神既然把命令给我们，他的恩典也足够我们用的。想到主耶稣说，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什么担心的呢？所以感谢主哈，这是神给摩西的命令，叫去吧。那神也给摩西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一是口才的应许，我必赐你口才。摩西，你不说你拙口笨舌吗？那现在神说，我必赐你口才。然后神也是说，我要指教你当所当说的话。那神也把摩西当说的话，神说我会给你。那意思说，摩西你不用愁，你要说什么？你不需要你自己去想什么华丽的言语，我该说什么？神让摩西说的说，你当说的话我会给你。感谢神的，我们看见摩西以后呢，特别是从你从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呢，摩西对法老说话都是一个模式。摩西对法老怎么说话呢？摩西对法老，他都是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就是他的模式。你不需要动脑筋，我说什么，只是神对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所以摩西他在法老面前就是这样说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感谢神。那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这真的是让人十分惊讶的事情，也很难过的事情。这是摩西第四次推迟神对他的呼召啊。那这节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 就打发神去。弟兄姊妹，你不觉得摩西他对神的回应应该是主啊，我愿意去，我愿意遵你的旨意去行。但是我们读到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情会如何。可能令我们很失望，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像摩西这样说，我们也会说主，你愿意打发就打发去。摩西不应神，你愿意打发水就打发水。看他前面说主啊，也还是恳切的请求，他再一次恳切的请求，他请求你愿意打发水打发水，他请求神你一定不要拆开我。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前三次摩西推迟，那些理由神都接受，但是这一次呢，神不接受，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摩西实在是找不到任何推迟的理由，但是摩西虽然找不到任何的理由，但是他坚持说就是不去。摩西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对他的同胞很有火热的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归根到底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四十年以前，摩西他靠自己的热情要拯救自己的同胞，那个惨痛的失败这成为摩西的拦阻。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会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好像参与什么事工，我们经历失败以后就再也不做了，或者经历一些打击以后就再也不做了。以前我在神医院的时候，那里很多人分享，他在北面有一家教会，那里来的都是不同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地方以后再也不用侍奉，以前可能受一些什么挫败还是失败什么，跑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就参加聚会就行了。我们看见神的反应是什么？神发怒啊，神发怒啊。第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我们特别注意看，神发怒啊，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记载神发怒。亚当犯罪偷吃禁果，神没有发怒，而是神寻找他，你在哪？但是在这里边， 神向摩西发怒，发怒这个词就是他是鼻孔被点燃了 Nostril 是神的鼻孔被点燃了，这是神发怒。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摩西说我是谁的，我是什么人，那神没有发怒。摩西假设的说出来的时候神也没有发怒，摩西说自己拙口笨舌的时候神没有发怒，但是当摩西请神另请高明的时候神发怒，因为摩西不顺。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必须要顺服神。我们看见扫罗为什么被神弃绝，因为他不顺服。我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上那个经句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羔羊的子，顺服。我们对比摩西，我们看见顺服的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主。腓立比书记载说，主耶稣对天父存信心，他是纯心的顺。以至于死，切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在圣经里边神记载的神将个人发怒的例子不多。我们熟悉的有一个就是乌撒，他手扶约柜，神发怒，当时乌撒就被击杀。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七节。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摩西神向他发怒的时候，神没有击杀。这不是说摩西侥幸，摩西神虽然没有被神击杀，但是摩西他经历了神的发怒。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想一想摩西他该多伤神的心，以至于这位不轻易发怒的神发怒了。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摩西以后他祷告他要见神的面的原因，他祷告他求神要见神的荣耀。这记载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摩西说，求你献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就抽中间的几节经文，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神就给他一个方法，把他按在磐石穴中，神让摩西看神的背。摩西的这个请求 不是我自己在思想，是不是和他当年他经历神发怒，我们看见神的话里边，神给摩西一个代言人，就是亚伦。第十四节，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亚伦是利未支派，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亚伦确实是能言的人，但是神要的不是天然的能言的，神要的是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的人，神靠神要的是顺服的人。但是摩西他心里想的可能是像有亚伦这样能言的人，那神就赐给摩西他的哥哥亚伦，让亚伦来做摩西的代言人，而且也应许赐摩西和亚伦口才，指教当行的事。弟兄姊妹，神把亚伦来给摩西，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神喜悦的是摩西靠神，依靠神。我想神之所以把摩西把亚伦给摩西，也是因为神在这里体会到摩西的软弱。亚伦确实是能言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能言的人在以后带来了多么可怕的问题。他造了金牛犊，他又和米利暗在一起挑战摩西，挑战摩西的权柄。记载着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八节，摩西是神的代言人，亚伦呢是摩西的代言人，也就是说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话，他传给摩西亚伦，亚伦再传给百姓。为什么要这样？这不是是人添加的这样的程序。神要的只有一个中保，在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可是现在又加了，那不是神的心意。神允许，但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十六节，他要以你当作神，他要以你当作神。那就是说在亚伦的眼中，摩西就像神一样。这个告诉表明的意思是，摩西和亚伦他们的地位是有高低的，他们不是一个水平的。亚伦要听摩西的，摩西传给他什么话，亚伦就对人说什么话。但是问题是，亚伦能做得到吗？他不但没有做到，还 造了金牛，不但如此，神给摩西神的杖，第十七节，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神迹那个原文是记号，就好像约翰福音里面，那是记号。摩西手里那个杖，原来是放羊的杖，现在变成了神的杖。摩西手里神的杖呢，是神同在和权柄的记号。你看见这个杖，你就知道神与摩西同在，你知道就知道神摩西有神给他的权柄。感谢神呢，摩西用这个神的杖叫红海分开，磐石出水。感谢神。我们看第十八节，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摩西请求岳父允许他离开米甸去埃及看望同胞以色列人。我们详细的来看摩西对他岳父说的话，你会发现摩西没有说他为什么要回去，如果说原因的话，他只是想去看看他的弟兄，他没有告诉他的岳父他在旷野所经历的事情，他也没有告诉他的岳父他去埃及真正的使命。弟兄姊妹，大家怎么看？你怎么看的？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他哥哥是利未人亚伦，那当时亚伦是不是也在埃及呀？
是的。
那亚伦一定是比摩西大很多，我估计是不是？
大三岁。是的。好，
大一岁哦。
嗯，好，谢谢文平哈。那我相信摩西他并不是在撒谎，可能是他觉得没有必要详细的去和他的岳父去讲，因为说了他也不一定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看见可爱的是呢，摩西他经历到神向他发怒以后啊，虽然他不是让人啊真正心里可能让人心里很难过的，但是我们看见摩西的生命发生改变了，他已经勇敢的踏出一只脚，那就是第一关他要过的，要和他的岳父要去啊征求他的岳父的同意，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步。那当摩西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你看见他岳父的反应，他岳父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岳父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岳父他是在给摩西的行程来祝福，平平安安的去吧，他是在祝福摩西。他岳父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得失。想一想，摩西在这个家里边放羊40年，那个羊摩西走了以后，家里的羊怎么办呢？这是最简单的。也可能摩西参与很多，但是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羊怎么办呢？但是感谢神，我相信他岳父的反应可能让摩西很惊讶，但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让你惊讶的事情。神就让不可能的就成为可能，你就会经历到神在开路啊。圣经中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我们想到亚伯拉罕，我们刚刚也是查考完创世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吩咐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献上，好像摩西亚伯拉罕没有一点的迟疑，当他举刀的时候，神说住手，亚伯拉罕他就看见神预备的羔羊。再想到祭司在约书亚记，他们抬着约柜脚踏约旦河的时候，那是顺服的动作，当他们顺服的时候，约旦河就远远的在亚当城那里边立起来，立起如垒，以至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如走干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在这里学，今天当我们迈出信心的哪管一小步啊，不敢说一大步，你迈出信心的一小步，你就会经历你所信的神他会为我们开刀。我们连一小步都不迈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也经历不到。所以求主来施恩，让我们能够迈出去，顺服神，把我们的脚迈出去，那我们的生命呢就越来越不一样了。生命需要改变的，需要成熟。怎么成熟呢？如果不走主的路，你没办法成熟。你走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生命在改变，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生命在更新改变，越来越真的有一种香气出来。所以感谢神哈。那我们就来看19到20节，19到20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啊，这两节经文，摩西他不是啊，他一过了他岳父那一关，马上就回埃及，好像是又等候了一段时间，然后才 动身回埃及。什么时候开始动身呢？是当神对他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想一想摩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摩西是一个逃犯，他是被法老通缉的一个通缉犯，所以他回到埃及是面临到生命危险。但是现在神告诉他，现在要害你命的人危险解除了，你可以回去了。所以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去想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19-21节，那里边是神的使者吩咐约瑟，告诉他要害小耶稣的希律已经死了，所以呢，约瑟就带着小耶稣和玛利亚离开埃及，回到以色列地区。你看看多相似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是等候神的时间，不是按自己的意识，而是要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要出发，我们耐心等候，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第二十节，摩西啊，二十节很有意思，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个就让我们感受到的什么？感受到摩西听到神的话以后，他就迅速的行动，他没有任何的迟延。所以圣经就说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埃及去。讲到亚伯拉罕，他和神和他立了割礼之约以后，亚伯拉罕马上行动，就在那日，正当那日，他马上行动。这是对神这种顺服，是神所要的顺服。40年逃难，现在可以安全的回去，摩西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自己想，心情一定是很激动，很非常的激动。40年，人生一共几个40年？摩西人生3个40年，我们的人生可能就2个40年啊，还谢神哈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摩西他为什么要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去呢？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边，好像神只是对他说你要啊回去，好像没有提到你要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去。那我们就问，这是神的意思吗？还是摩西实在是放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一定要带上他们去？ 有没有想过这会不会拦紧你的侍奉？这个问题就放在这里边。那我们下边再来看摩西拿着神的杖，第二十节，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感谢神呢，说明摩西现在呢，他也完全的相信，他是真的相信的，这个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对羊有权柄的杖，今天这个杖是神的杖，是神要借着他行大能的杖。这个杖，摩西拿到这个杖，他就知道神与他同在。这是摩西，我们相信是他信心的不一样。然后我们来看21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由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那我们来看啊，这三节的经文，神在这三节经文里边，神把摩西在埃及要做的事和要说的话都来告诉摩西。第一，我们看来摩西要做的事，他要做什么呢？就是在法老面前啊，来行奇事。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几件奇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十次
啊！我们谢谢王瑶姊妹哈。我们看见从圣出埃及记载的，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的神迹奇事有九件，十灾嘛，最后一灾是灭命的使者行的哈。那神让摩西在法老面前行奇事的目的，是要让法老容我的百姓去，容以色列人去，这是目的。但是呢，神却告诉摩西，法老必不容你们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听了，你会不会很泄气啊？他遵神的命，在法老面前行奇事，可是法老必不容你们去。我们感受，我们作为人，我们想到的是，这不太让我灰心了吧？但是神的意思不是的，我相信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来告诉我们，目的是要提醒我们，你不要灰心，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你不要灰心。 为什么法老不容百姓去？为什么法老不容百姓去？那圣经里说的很清楚哈，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原来法老之所以不容百姓离开埃及，原来是神要使他的心刚硬。那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儿一定会问的，为什么神要让法老的心刚硬？大家弟兄姊妹我们来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你怎么看？
我觉得法老不让以色列民去，因为以色列民是他可以奴役的对象，可以跟他们做很多工，帮他建城堡啊，做庄啊，这都是他的劳力来的。他实际上法老是得益于这个，那他不会轻易放弃他这些。就相当于他有很这么多奴隶，一下子奴隶主叫他把奴隶释放出去，谁会愿意呢？这个法老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心也是刚硬，也是在这一点上。
等于是法老的资产是吧？
啊，对呀，是啊，就这是人的理解吧，是不是？
就想你回来啦。
嗯，刚到家，刚到家。
感谢主，感谢主啊！好，谢谢文平。啊，还有没有分享的？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理解啊，就不用担心，就是大家可能有不同的领受，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大家读神的话，常常要问一些问题。那么问题呢？不是怀疑，而是我们想明白啊。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哎，神的灵就来引导我们啊。也感谢神，我读经也是常常问问题啊。
我
没有心甘愿，是说他不信耶和华，应该法老他不信这个耶和华，所以他的心是甘愿的，是吧？
嗯。
但是我也是感觉到很疑惑，我这个问题在我脑袋里面一直。我说他又派摩西去做这个事情，要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我感觉到这是矛盾的事情，我一直不解，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说真的，宋牧师你帮解释吧。
嗯，
宋牧师，我的理解，宋牧师听到我声音吗？
高红，
哎，
好了。
我就一直在想，也是，我是想神是想让以色列民到最后。真正认识到他才是唯一的真神，是让以色列民来最后真正的心里的对神的信，所以他一遍一遍的让法老的心刚硬。
他
谢谢招红，
是为了显示他的能力吧，还是显示他荣耀，还是像威严呢，还是怎么样？
大能吧。
对，我就感觉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很矛盾，感觉到
是
点出他大能。
是我们读的，我们难免会心中有一些困惑哈啊，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呢，圣经里边的有的时候呢是记载的是说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吧？比如说四章二十一节，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有的时候呢又记载的是法老自己心硬。我们都读到过吧啊，刚开始那几个神迹，法老自己心硬，自己又硬心不让以色列人去。那问题是，到底是神使法老的心硬，还是法老自己硬心？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行吗？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法老一直是心很硬的，就是因为前面，文平姐妹说的那些理由吧，他就是不想让百姓走，以色列走。可是呢， 他那个神让他使他刚硬了，他这是就是说神任凭他刚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一段也一再的行神迹吧，行神迹，神可以这时候那一下子就把他的长子就杀了就行了吧，不用再弄那么多次了吧。
对，
他没有这样，那就是说神的是按照他来掌管整个的这个过程，但是呢他也是借着人，借着他能使用的这个工具啊，借着人来实现他要说明的那个问题，那就是说他就任凭他一开始就是一次一次的行着的，以后呢就在人看来就是啊他应该行了，可是呢他还是不行的时候，神就不管他，就还让他这样，就没有一下子用了最后一招，就让他继续这样做下去，这个意思。然后呢在这个继续做的过程中，那神一次一次的行神迹，就让人看到，在法老面前也在整个以色列人也看到就神的荣耀和权力和大能的显现。
是，
原来是这样。
谢谢小
姐。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法老是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他是不是有一个度，就是最后他过了这个度，还是有这些事情击杀他长子头生呢，这些是不是有一个度，是为了检测神的大能，我已经到了这个度了，我已经那个了，但是你还是过了这条，那我就要做给那个显示我呢，我不知道，我就是有疑惑。
好，
谢谢。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神讲这些话对摩西讲的，实际上都还没有真正发生，说明神对摩西说的都是他是全权掌管的，就是在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你看他都预言告诉摩西了，说他会使他的心刚硬，必不容你的百姓去，神都已经预测到了，都已经先就是把他以后会他心脏病这些情况都给摩西都说清楚，都告诉他，都让他先知道了。
谢谢。
这是他的全能，就是表
也是那个以色列人认为一切都出了神，所以他法老心刚硬，他们认为也是出了神，实际上是他自己心刚硬。嗯
嗯，是的，谢谢哈。谢谢全松弟兄，谢谢文平，谢谢大家啊。那我们就来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因为神呢，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到的，神给人给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呢违背法老的自由意志。当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是神允许法老的心做他想做的事，也就是罗马书那里所说的三次说任凭，神就任凭。其实奥古斯丁啊，他有一句话我在一个书上看到的，这个奥古斯丁说，神不是把恶放在人心里让人的心刚硬，而是不给他怜悯。所以我想到主耶稣对那个加略人犹大说的话，这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对犹大说的话。主耶稣对犹大说什么呢？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个犹大他就是要出卖耶稣，主耶稣知道这个犹大心里就铁了心了要出卖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的话，那我就中间不读哈，第三十节就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 裂解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犹大，他本来就是铁了心的哈。那现在呢，主耶稣就对他说，你所做的你快做。主耶稣是任凭他，任凭他去做。神为什么对即将出发的摩西说这些令人泄气的话？其实这不是神第一次对摩西说这样的话，在三章十九节那里边啊，神也对摩西说，十九节，我知道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其实神是向摩西来要信心，要信心。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摩西没有泄气，他没有因着神他们必不听你而最后没有。这是神啊，这是要摩西要做的事。那要说的话呢，是耶和华说要说的话哈，就是在第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要这样说，那就是告诉我们，摩西是神的代言人。摩西对法老说话的时候，他一定要用这样的话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说，你说他说，他不能说自己的话，他说的完全都是神的话，他的口里边出来的没有自己的话。然后下边我们看见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儿子长子。那我们看见人和神，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在万民中要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出产出熟的果子。其实在神的救赎计划里，神要借着对长子的管教和带领，让长子呢成为众子的榜样。这是记载在临前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那经文我就不细读了。法老他苦待神的长子，不容神的长子去敬拜真神，所以神要杀法老的长子。所以神向法老来宣告，神一定要让他的长子以色列去侍奉他，这是没有人能够拦止的。所以这是二十三节说的哈，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第十灾以后，法老和一个埃及的百姓都催那个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很有争议的这几节经文，就是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请哪位弟兄姊妹再帮忙读一下。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谢伯拉就拿一块斧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谢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
嗯，好，谢谢哈，谢谢文平姊妹啊。这段经文的三节的经文呢，那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哈啊，特别这三节经文我看了很多资料。那一般呢，就是因为这三节经文是很啊难解的经文啊，甚至有的说叫很神秘的经文啊，那好像都有很五花八门的解释啊，很多不同的解释的。那我们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啊这段经文。为什么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的经文呢？因为在原文里边呢，第二十四节，你看二十四节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其实原文里边是没有摩西，没有摩西的啊，还有后边呢啊也没有摩西的名字的，比如说丢在摩西脚前，没有摩西，而是丢在他脚前，所以呢啊这个他到底是谁啊？那就会有很多的遐想空间。那还有一个问题是，神刚刚差摩西，怎么忽然要杀摩西呢？难道神不知道摩西的儿子没有辛格里吗？那在这里边很清楚的讲啊，是摩西的儿子啊，没有辛格里。那一个问题就是，难道神不知道摩西的儿子没有辛格里吗？这是啊，一般书上会问到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我就想我们就是本着和合本的翻译来查考。那和合本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啊，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我们就想和合本他最初的那些啊参与这个翻译的，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有神的感动，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把摩西就直接的放在这里边，很清楚的说是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一起来查考。其实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摩西的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啊，一个是啊那个得顺，还有一个叫啊应该是叫是不是以便一些以利以谢，应该是以利以谢哈。就是摩西的两个儿子中有一个儿子没有辛格里啊，因为在这里边啊是用的单数，第二十五节啊就割下他儿子的羊皮，那是有一个儿子没有辛格里啊，从这经文里边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但也有一些人说不是摩西的儿子没有辛格里，而是摩西没有辛格里，但是好像有点太牵强了，我们觉得是从这经文里边我们看是摩西的一个儿子他没有辛格里，这一个儿子是大的还小的我们不知道，我想也没有必要去猜。当然有些人去猜说是小的，他也有说是大的，这个我们就不用猜了，圣经也没告诉我们啊。那我们看见这个 一个儿子没有行割礼，这个对神来说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了。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了神要杀摩西。你看见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没有？这就是这个问题那个的严重性哈，也就是神要杀摩西，也可能是摩西啊疏忽啊，但是无论你怎么样，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没有去做，那神就要杀他。为什么割礼是这么重要呢？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个神和亚伯拉罕立的割礼之约啊，我们都熟悉在创世纪十七章啊第九节啊到后面，那那里怎么讲的呢？我给大家读一下。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特别注意啊，所有的男子啊，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我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第八日，主耶稣也是在第八日就受割礼哈，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这十四节就非常严肃，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出，因他背了我的约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和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啊，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割礼之约是割礼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看见啊，摩西他是神要用的人，神要差他为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么大的一个使命，承担神这么大使命的人，但是他自己的儿子竟然没有行割礼啊，弟兄姊妹，他自己的儿子竟然没有啊遵从啊神的吩咐，那你就看见这个严肃性是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事情。你摩西自己都没有去按照神的吩咐做，无论你有什么借口，无论有什么原因啊，有些人说是因为啊那个希伯拉很强势啊，是因为希伯拉可能是不能接受以色列人这么残忍的啊这样对待这个男孩子啊，所以以至于摩西就是退步，这都是推测的哈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摩西你自己的儿子竟然违反了割礼之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今天你怎么能够去侍奉神呢？你怎么能够去行使神给你的权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呢，神要对付摩西。我们说圣经里说神就是要杀他，神要杀他原文里边是神寻找啊，是神来寻求他的死，是这样意思的哈，说是寻求他的死啊，不是说叫我们想马上就把他杀掉。那神要杀他当然容易，但是神是寻求他的死，神是要借着这个让摩西他要对付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见寻求他的死是在给摩西有机会来对付 他在神面前这个没有对付的问题的啊。那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推论，就说啊，神是怎么对付摩西的呢？可能是让摩西忽然生了一场病，忽然生了一场大病啊啊，也可能是有一位天使拿着手中的剑，就像对付巴兰先知一样那样似的啊，这都是啊，我们知道都是一些那个推测啊，当然也有那个拉丁语文的上面说是神的审判，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看见神是要来对付摩西，因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有这么大的在神面前的亏欠的话，他必须得要去先对付这件事情的话啊，那为什么假如说是摩西生了大病或者是什么哈，那为什么希伯拉他就一下子就知道这是和他儿子妹行格里有关系呢？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所以呢就有一些材料就推测，原来可能是希伯拉拦住他的儿子行格里，所以当摩西经历这么大的事情后，希伯拉马上就意识到了啊，什么原因，所以呢希伯拉他就拿一块果实，因为那个时候果实据说很容易找到，也很锋利啊，在当地也是很普遍用的啊，来就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割下他儿子的羊皮啊，这是希伯拉动手的啊。那也有说为什么希伯拉动手，那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说法是在米甸那个地方，如果要行割礼，应该是岳父家的人来主刀啊，这个都是一些推测啊，但是我们想象的是呢，我们推测的是，那希伯拉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知道这个一定出发生在他儿子没有隔离，这是根本的原因啊，所以他就马上啊去割下他儿子的羊皮。那割下羊皮以后，丢在他的脚前，这是原文哈。那我们这和合本翻译成丢在摩西的脚前，那也有一些推测是有很多推测，我就不多讲那些东西了哈啊，就是丢在摩西的脚前，那意思说摩西你这个血啊，这个你现在就已经完成了啊你该做的事情，好像啊，就是摩西在神面前，你那个啊，那些不合适的已经得到对付了啊，所以感谢神呢。那我们看见摩西呢，他、啊、可能就是啊，就是如果有病的话，就说那个病就好了哈啊。那重点是看这个是啊，希伯拉他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真是我的血狼了。那我自己买了一个那个古代那个旧约圣经地理啊什么知识啊那样一卷书哈，就是对旧约圣经每节经文都有一个当时背景的啊这样的一个介绍。那到这个时候呢，就说查不到到点相关的资料，怎么来解释这些经文？那我根据一些资料来解释，来看到的是说这句话呀，他说这句话有可能是从消极的理解的话啊，是他这个希伯拉可能是有点责怪摩西和他的宗教有隔离这个要求，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讲。当然也有积极的方面啊，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就是摩西这个儿子说我给你儿子行隔离，让你就恢复了啊，让你就恢复了。那也 也有一些解释说，在当时结婚以前，那可能都要行隔离，啊，这就扯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哈。啊，最重要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啊，这个啊，借着他儿子的隔离啊，摩西在神面前的亏欠就得到对付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对我们来说，神对他要用的人，那个要求是极高的。啊，弟兄姊妹，神对他要用的人，要求是极高的。啊，罪必须被对付，任何其隐藏的罪，人可能不知道，啊，人也可能说都忘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位圣洁的神，他都不会忘。圣洁的神从来不会妥协的。今天他神一定兴起一些环境，让我们来把我们一些隐藏的东西，不为人知的东西，但是在神面前是得罪神的那些事情，必须要去对付的。
杨师，我其实在想另外一件事与这个相关，如果一个人要去当传道人或者牧师，但是他是自己的孩子，比如说过了18岁，但是还是没有信主，还是没有受洗，那我想这件事也会成为他服事教会上的一个很大的阻碍的。我想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应该也要好好思想自己信仰上的罪和问题，是不是没有给自己的家人传好福音。
嗯，谢谢修全，谢谢修全啊，那谢谢修全哈，很好的想象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今天一个人信主啊，不是父母能够决定的，人得救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就说父母，你不能决定你的孩子信耶稣，但是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在孩子面前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啊，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啊，然后成为孩子的祝福，这是我们能够去活出来的，我们能够做的啊。那其他的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的啊，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感谢神呢啊，我们不是给父母找借口，我们都盼望我们自己的儿女得救。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心中最盼望的就是我的儿女要信耶稣，我的父母要信耶稣。但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事情却不是这样式的啊。我们从圣经里边去看啊，也就是这样的嘛。像撒母耳这么爱主的人啊，可是他的儿子不走他的路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啊，所以啊，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传道人的污点啊。那传道人来说，对我们有什么污点，其实我们自己知道啊。这个我啊，有比如说一个传道人陷在罪里边，赌博可能谁也不知道，他去啊淫乱可能谁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隐藏的罪总会暴露出来的，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侍奉的话，要被神使用，必须把这些东西要对付的啊，不对付那怎么能够侍奉神呢？对，感谢神哈。我想这些事我来分享，所以我想从这段经文里边呢，我最重要的我们学教训啊，是学教训啊，不是说神真的是要杀摩西，但是神要让摩西他要经历过这么大的挑战，他看见他在神面前的亏欠，必须走弯的，必须要转回来不可，必须要去对付 那些该对付的事情的，这个不能讲价还价的，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要去做的啊，所以我们就感谢神了。我讲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以前我讲到我也讲过，我去买股票，我不是为了炒什么东西，也不是为了发财，我就是为了赚学费嘛，那个理直气壮赚学费。其实我也没和别人说，我知道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么做，你是信主的人呢，怎么能这样不靠神靠人。可是当时就是软弱嘛，就是想自己赚一笔然后用学费嘛，啊，对不对呀？我不喜欢向人伸手，那我就想这样的来，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我太太也不知道，但神知道，那我心里就是没有平安。你这个必须得对付掉不可，你不对付掉，你怎么能够去侍奉神呢？所以我天天没有平安，那怎么办呢？最后向神认罪，亏了，我当时亏了一多半，卖掉了，必须卖掉，亏就亏了。我卖掉了以后告诉我太太，亏了，要不然他以后问我钱跑哪去了，亏了，认罪啊，认罪悔改。所以感谢主哈，这个事情神知道了。当我认罪以后，哎，心里就平安了。你看哪有亏钱的还平安，亏钱的真的有平安。向神认罪的虽然亏了，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必须要对付自己的罪，隐藏的罪一定要去对付的哈。所以感谢神，我还有好多失败的例子，实在是说不过来，求神怜悯吧。那我们就来看最后这几节经文哈，最后几节就27到31节啊，请哪位弟兄姊妹再帮忙读一下。
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好，谢谢言行姊妹啊，好，感谢主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27节。第十四节啊，我们前面看到第十四节啊，神对摩西说，亚伦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我想摩西可能在思想，哎，这件事怎么能够发生，怎么会发生呢？亚伦怎么知道啊这个我会回来呢？啊，当时又没有手机，又没有什么什么啊，这怎么能知道呢？他们已经分别多年了，可能40年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我想很有可能呢。但是神的话，弟兄姊妹，神的话一定成就。神他对亚伦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第27节，神对亚伦说话，神让亚伦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感谢主啊，亚伦就去，在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遇见摩西，和他亲嘴。那亲嘴那是多么欢喜的事情啊！亲嘴是接纳那种欢喜哈啊，就像圣经中说的，还心里欢喜。所以神说的话就一定成就。那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神他负啊完全的责任。亚伦 怎么知道摩西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在人真的是无法想象。但是神他对亚伦说话，所以你从这里边看到这个亚伦，虽然他以后造金牛犊啊，对抗摩西啊，但是从这里边我们看见这个亚伦还是很可爱的。他马他就去，他就马上顺服，而且他走了，可能走了几天的路程，我在猜想可能是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个也是不容易走的，不是说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可能走了三天的路程。那这个经历呢，我相信对摩西的信心的建立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哎。那他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第二十八节就把他的使命，那所以摩西就讲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话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那个时候啊，亚伦他在以色列人当中很有可能是一个公认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第二十九节呢，亚摩西亚伦这个两个兄弟呢，他们就一起来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第三十节我看见亚伦就讲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啊，这亚伦在这里真的是摩西的代言人，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第三十一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灵，就低头下拜。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百姓就信了，那我们再一次的看见神的话应验了。因为在第八节，我们刚才去查考的第八节，神说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必信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百姓就像神所说的一样就信了。然后呢，我相信这对摩西信心的建立再一次的是一个激励，一个祝福。那以色列人他们低头下拜就是敬拜，但是他们的敬拜，你看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敬拜神呢？是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痛苦。所以如果我们有点严谨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呢，虽然是敬拜神，但是他们的敬拜是建基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为什么敬拜呢？因为耶和华眷顾我们，因为耶和华鉴察我们的，都是自己的难处神眷顾我们。所以这样的敬拜是可以说不是神所要真正的敬拜。我们真正敬拜神，你是因为神的所事，因为他是神，我们要敬拜他。那以色列人要达到这样的敬拜，他们要走好长的一段路。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要这个做了四百年奴隶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开始敬拜。但是对我们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敬拜神不是因为神让我肉体上得了什么好处，那样的敬拜 可是很危险的敬拜啊。我们真正，我今天所以敬拜耶稣，是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也许我在人眼中我好像也不是什么，可能经历很多苦，但是我要敬拜我的神，因为他是我一生要敬拜的。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今天呢查考就